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第二段的时间向你仰望。主啊，我们祈求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开启。主，让我们也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问你，你在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做什么？你希望我们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得着什么？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一切的所需要的，其实你都知道，你也会加给我们。你常常提醒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其他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其实真的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很多。主啊，你加给我们，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限的短暂的人生，可以追求你在全球最大的荣耀。主，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希望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产生行动，我们也开始来关心你在全球，在你所创造的人类当中，你得到什么样的荣耀。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动工。主，一方面叫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方面让我们可以更积极的来投入你所赐给我们的工作，也在普世宣教当中有份。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段的时间，同心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刚刚提到说，狗儿们看圣经时会不断的问这个问题，然后开始常常这个会开始改变我们读经的角度。因为圣经基本上它是在介绍上帝，它在自我介绍，那这个在自我介绍的当中有很多会牵涉到人类，那在牵涉到人类当中，当然我们会在当中看见我们跟这个上帝这个位格跟位格当中的应当有的权利跟义务，在这个当中我们所应当有的态度跟行动。那我们花了之前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人类是很容易慢偏向自私的心态，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是戴着我们的眼镜，戴着我可以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这样的眼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点点改变，下次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再想一想当时在那个当中上帝的心情是什么，在那个当中上帝他希望得着什么。我们活在一个都市的这样的环境，都市的环境很容易让我们跟大自然是隔绝的，你也不太能够感觉到春夏秋冬什么天气炎热或是暖和或是寒冷，因为你可以从一个 aircon room 进到另外一个 aircon room， 你即使外面冰天雪地，你还是可以从一个有暖气的进入一个有空调的汽车，然后再到另外一个有空调的。在这边外面很热，我们就把这个热气通通关在外面。为什么我常常会鼓励人家去宣教？鼓励去宣教，你就会知道，你外面是会有温度的。然后人的感情喜怒哀乐也是很实际的。然后上帝在那个当中的心情，他会有愤怒，他会担忧，他会有各式各样的那个，跟我们一样会有很多的感情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那我们用一点点想象力，你看到这条鱼，有没有觉得很上帝很有创造力？这条鱼可能上帝原来也是用尘土来造这条鱼， 他把它照完以后，就捏一个样子，然后给他一个生命的气息，然后他就开始哦，很高兴有水可以游，有很高兴。上帝说：“等一下，等一下，回来，我还没有做完。”所以他就拿起他的水彩笔，这个画了一个黄色的底色，然后又给他描这个有白色、有黑色、有蓝色的，哇！天使就在那边拍手，哇，上帝真的是很有创造力哦。我这边还有另外一张，我把它给屏蔽掉了，我看看它可不可以弄出来。他又不听我的话。断掉。对不起，我需要这个电脑稍微现在有一点点问题。感谢主回来了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热带鱼，上帝都在发挥他那个极为伟大的一个创意，那个颜色的调和，还有他那个生物的能够 的行动，我都词穷，不晓得怎么样描写。我想天使在看到上帝那些创造的时候，他们一定都非常的赞叹：哇，上帝，你的创造力真是不得了！然后。为什么要当？我的创造力实在蛮低的。我把它重新开机，请大家等我一下下。新开机应该会 好，好了。好，感谢主，我们就继续哈。这个今天在12点之前一定可以讲完，讲完第一讲。所以这个后来上帝又造了另外一条鱼啊，他给他这个黑色的底色，然后有很多又有白点，然后还有这个像豹子一样的花纹，然后最后还给他写一个 Nike。涂上口红，那上帝的创造其实不只限于颜色，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听说这个动物呢有很多的地上，上帝造完他说啊，这个地上会有一半的人类会很高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海马。海马有什么特色？
公的会照顾小孩。
公的会什么？
照顾小孩。
公的会照顾小孩。所以上帝造完以后，他就是说这个地上会有一半的人类会非常的高兴有这种动物存在，因为呢，这个公的会照顾小孩，那个爸爸会很努力的照顾小孩，然后呢，这个是。雄性怀胎，他要经历这个爸爸去经历那个怀胎的这个经历一下妈妈的那个辛苦。好，上帝无限欢喜的创造万物，天使都赞美上帝的创造力，用各种乐器来赞美他。可是人们却常常把自己当成创造的主角，没有看到我们周遭各种彰显神荣耀的明证。那么。也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生活当中跟教导当中有过度的强调在以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是我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回去稍微想一想，就是说做一个很简单的统计就可以了，就是说一个教会，同一个教会52周里面，他主日讲到大概有多少，我多少会，你感觉上他会比较讲到神为中心的，有多少会比较讲到以人为中心的，这个是一个试金石啦，当然你可以还要参考他的这个整个主日学啊，或者团契当中各方面的教导，那当然现在很多的教会也都是主日讲道讲完了，然后小组团契呢也是一样。就是继续讨论主日讲到的那个主题，那这是一个试金石。我们到第二讲的时候会开始讲到，就是说我们讲这种猫的心态，很多时候它不是不对，是不完全。它不是说错，因为圣经当中有讲到很多我们上帝赐福于人等等这些方面，但是我们只是在。借着这个讲座让我们重新再来思想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或者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情当中有多少是上帝很关心的，甚至是跟普世的荣耀有关的，跟他的普世宣教有关的有多少是其实就是关注在你自己的小小的圈圈，我想要什么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开场白啊，每一个教会它可能在不同的，或者说在不同的旅程的不同的阶段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这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我说19到20世纪到21世纪开始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出现了这些的症状，他们开始不太。不太管上帝真的要什么，他们比较是把上帝当成是仆人一样的来使用，所以他讲到当中有很多是，我如果怎么样做，我就可以得到什么，然后上帝就变成好像是一个仆人在服侍主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们用这一讲就是 用这个猫跟狗他们当中的一些很有趣的这个区别。因为猫在很多的属性上面，当然它还有很多的好处，它会抓老鼠啊，它会什么什么等等，它也会给你有一些人 给你安慰，你抱的时候很舒服，所以回去的时候你也不用换宠物，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要借着这个我们很常见的两种宠物，让我们去想一想，今天那个基督徒面对上帝的那个心态，人生不是以我们为主，而是以上帝为主。那有人在问说，我这个 PowerPoint 可不可以给你们？很抱歉，我没有这个权限可以给你们，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国际事工所，这个 PowerPoint 也不是我做的，你们要自己，它主要的内容都在，英文版是这本书《Cat and Dog Theology》。那中文版已经翻译出来，就是猫狗神学大不同，这里面主要的内容都是从那本书出来的。那你如果读完那本书，你更有创造力，你要做更有创意的 PowerPoint， 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这套 PowerPoint 它需要受过训，它要有什么什么什么资格，它才能够做教，才能够讲。那你如果要自己教自己讲，你自己写心得自己弄，那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说明一下。那这个事工它其实也有很多针对儿童，它甚至有漫画版，就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个狗基督徒它会怎么反应，它会怎么祷告，猫儿基督徒它会怎么反应，它怎么祷告。看一看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出其不意的给你一个提醒，就是我真的是蛮像猫的。我这个有一次上完这个课程，这个有一个执事站起来，他说：“我以为我以前认为我是101中狗，啊，后来发现呢，我是狗皮猫骨。外面看起来很像狗，但是里面呢，它是狗皮猫骨。神的荣耀随处可见。”这个如果你注意听，听听黑头山雀他在唱什么，这种不知道中文不知道怎么讲，这中文这种鸟叫什么？黑头山雀。OK。How can we find my guy？ 他在那里唱 How can we find my guy？ 下一个礼拜我们是在七楼。是吗？六楼还是七楼？
七楼。
下礼拜同样的时间是在七楼，然后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猫神学的危险，还有它会不会从这个不完全的状态变成不正确的状态。然后呢，最后一讲会讲到，如果我们要追求上帝最大的荣耀，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给上帝一点点的荣耀呢？方便的时候给他荣耀呢？还是希望我的一生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出上帝最大的荣耀，我们可以怎么做，圣经上面怎么说。那在那个之前，我想请几位，有没有人听了这场讲座，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受。有没有人要回应？不用客气。我们亲外的台湾同胞都常常这样。啊、哦，好，请谢谢，有一个勇敢的志愿者。
对，那。就是之前有去那个台北短宣，那我今天早上其实是有点挣扎，想要写信给同工说，我今天早上很忙。对，那我的心情跟感受，简单的讲就是我觉得比较平静嘛，因为今天就是我妈妈她有去挂急诊，又诊所又急诊，然后现在回到家里，我觉得她的状况有点越来越 严重，然后我想说，哎，我来陪他好，因为他也还不是基督徒，然后我也觉得反正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本来就应该好好陪他，那他在家里我好好陪他。但我会觉得说，哎，这个在那种苦难当中，我也其实也不算是真的大苦难，但对我来讲就是有点焦虑。我就觉得说我更想要认识我神，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比较平静啊。对，我觉得我来这里会觉得比较平静，一方面是看到那邱牧师跟师母，对，邱牧师跟师母，然后也看到弟兄姐妹，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哎，其实苦难也是好像上帝的礼物，而且我自己也好像会觉得不太喜欢成功神学，但是又会觉得说其实上帝也是，就是我总而言之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平静，对，没有那么焦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家里面会好像陷在那种一种好像有点过度焦虑的状况，因为神就是说我会觉得那个疾病一定是会慢慢得到控制的嘛，而且也是神会有他的心意，所以然后又跟大家一起好像学习一起上课，然后我知道好像邱牧师跟师母之前就是也有听过其他的讲座，我就知道他们在国外也有一些很辛苦的过程，然后跟大家在一起，我就会觉得第一个感受是比较平静，第二个是我觉得有收获嘛，因为其实神学就是刚所说的圣经是神的自我介绍，那人是他自我介绍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那个眼光我就可以调整，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哎，认识神然后学神学，这个让我也有知识上面的超越，那我觉得神学用猫狗来讲就是可以把一个算是一个道理，然后用具体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是一种知识上的超越。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哪一位要跟我们分享？
感谢主哦，我是雅金团契的姊妹。那个今天没想到来上课居然上了猫狗，那我昨天刚好就跟一个很软弱的很猫的一个姊妹我就混了一天，从那早上那个一直混到晚上快10点，他在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那时没有想到什么猫狗不知道，但是我说哎呦主啊，我受不了，怎么会这样，怎么讲，好像这一刻跟他讲了勉励他，他好像又好起来啊，但是过一会他又陷到他自我的情节里面，好像我半天都是白讲的，所以真的到最后就说在捷运就要道别哦，我真的是软弱到极点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整天都是白讲的哦，然后就祷告结束就分散了。那没想到今天我没带手机，我只记得10点到12点，我忘了是哪个教室，所以我今天早跑错教室那些的。那这样一进来就听到猫狗神学，我这一乍想着，刚刚听的时候，哎，对呀，我昨天碰到一只很猫的人啊，然后再听下去，我就发现，哎，怎么很像我的情况？我最近也很像猫啊，对。再想一想说，哎，我何等，什么时候怎么变成猫？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我是很像狗的。因为那时候冲冲冲，那时都是为了神的荣耜冲冲冲，那怎么曾几何时就变成猫？所以越听哎呀怎么办，很猫啊。而且真的刚牧师讲了，有时候比较好一点就外面像狗里面像猫骨，真的是这样子。我说哇，怎么会变得这么堕落，所以真的是蛮沮丧的。不过今天听的上半堂课，我给我自己也是一种悔改啊，跟神悔改，主啊，我真的愿意像再狗了，愿意再重新领受狗的那一份，想到神的荣耀。我已经好久没有想到神的荣耀，好久了，都是陷到自我情节。我的祷告从以前都是为了神，神的都是神，没有自己。什么时候我就变成了 与亚比士的祷告，主啊，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见人，超越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你就听我的祷告，就变成这样一个猫式的祷告，所以觉得很惭愧啊。所以今天的那个课真的给我一个那个很深深的那个去反思，那也是悔改啊，求神来帮助我能够这个再不像狗神学那样子。谢谢，我们大家勉励。
亚比斯的祷告，他写亚比斯的那本书的人，其实他是很狗的心态的，但是很多读他的书的人是很猫的心态的。真的，他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其实他有讲他的他写的目的，但是很多人在读的时候，他不是照他的那样的思路在寻求，反倒是看到他那个我可以得到什么帮助的那个部分。谢谢姐妹的分享，我们再两三位好吗？
牧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好，我在嘉荣团契。刚刚牧师的笔记里面有一句话说，让我们彼此相顾。今天很多都是谈到猫跟神的关系，狗跟神的关系，讲到我们彼此相顾的时候，倒是我在这里感受到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是否你们也有跟我一样的心情。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确信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从小孩然后成长青少年，就像刚刚说，我们就会常常做志工一样，然后就不知不觉我们就老了，然后就有很多事情要顾。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真的身体老了，有时好像是会容易失望，很落寞或很落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思考，我们在团契中的时候，我们的乖巧顺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力降弱，我们是来取暖，我们是要在外面太累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好顺服，是很好的基督徒。当这样的时候，这里面的猫跟狗有时我自己也分不清楚。因为我最大的挑战是，当有时我们在外面看到那极不恰当的事，我们会站出来，但是在教会，那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长老会，后来在华恩堂，然后这几年我希望有个团契，我就来到敬友堂，所以就会体会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顾，然后教友之间彼此要感召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在这里面真的是猫跟狗会打架，因为有时是我的猫跟他的狗，有时他的狗跟我的猫，所以有时他的猫我已经搞不清楚了。我想大家能体会，所以我就自己真的思考说，我当然我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就是没事做就思考，这样发现是不是我们真的在神学里面的价值观，我们没有先对我们的家庭，因为一个台湾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里面，一定是先顾好自己的家庭，甚至于家庭会说家都还没顾好，怎么去顾教会跟外面的人。所以这是不是我们一个很深根的一个问题，以至于我们就凡事就是先看看身边有没有顾好。但是是真的，如果我们在这个船上，这个船再好，大洪水来的时候，看过南洋海啸就知道我们必定会灭亡。所以我刚刚在思考牧师讲到的像我在这边说我来到信友堂，我心里很高兴，但是也常常很紧张，我会不会不知不觉只是我很用功的追求，但不小心跟青蛙一样，煮熟的青蛙，我会不会不小心在某些灵性上安乐死？所以有时反而会跑出去到比较小的教会去感受到那些牧师的辛苦。所以在这里跟大家真实分享我最后的结论，我觉得在信友堂要有勇气，要有一种勇气，就是我们太乖而没有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去呼吁，我们会不会不小心安乐死、老人痴呆症？因为我们真的太追求于知识而没有行动的话，或者我们没有真的凭爱心说诚实话。因为当别人若是来真的跟我们冲突指导我的时候，有时很痛，回去反而很高兴，说不然真的那可能有一个恶流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也是很感谢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谢谢牧师。
我想说谢谢邱牧师，因为我觉得我很感动可以来上这一堂课。那刚开始我想说那个简介里面写猫狗神学，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牧师那个网站信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讲太深奥的神学，可能我觉得我听起来会觉得很沉重，我听不懂。那我觉得牧师用很浅显的，至少我听起来我觉得我比较懂的，然后能够了解的，但是它又是蛮深入的些生活上的事情。那我是去年四月来到信友堂，那我之前在一个还算蛮大的教会聚会，那我们的信息可能就是类似像牧师说的以人中为中心的信息这样子。那说真的，我觉得刚牧师讲的很多的东西让我厘清一些，我不敢说我完全都厘清的，但是我会知道说为什么我听信息听到，以前听信息听到有一个可能，那个听完信息只是让我很多的愤怒，就是听完信息以后我有很大的愤怒，可能我觉得那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子，或是为什么我不晓得该怎么样说我的那个心态，然后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我会信主那么久，然后到最后我在那个教会聚会其实差不多快九年十年，然后后来到最后我是觉得我听信息常常这样子，那我弄不清楚我的生命是怎样，然后我也弄不清楚说我没有想要批评教会或批评这个，所以后来一直到来到信友堂，然后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们教会都在讲启示录，我也在想说我每天听每个礼拜都听启示录，我好沉重，可是我没有那种愤怒，就是其实我听不懂，没有那种愤怒，但是刚又透过牧师的讲这个，我就在我某方面我就懂得说什么叫做以人为中心的主题跟以神为中心的主题。以神为中心的主题虽然我听得没有很清楚很懂很明白，但是我心里的某一块好像有明白，然后有知道说我好像找对了还是走对了地方这样子。那在我的另外一个冲突里面，就是我也会很想说那我之前在那边聚会差不多快十年的时间，也有很多朋友啊，也有很多那个啊，那如果那个教会都错的话，那我自己也想说哇，那那些人怎么办，然后那些朋友怎么办。可是刚刚那个牧师也讲到说，猫的心态并非都是全错的，它只是不完全。那这样子我觉得在某方面里面，可能我就觉得说那还是我的弟兄姐妹，那可能就是如果还有机会可以分享或是什么，其实还是肢体的关系。那我觉得谢谢牧师让这种感觉是蛮神学的东西，然后让我可以很快的明白，然后也知道自己还可以有很多的学习跟很多的去体谅还是去容纳的一些东西。谢谢。
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继续讲，我们就是到这目前为止我们讲的很多的那些现象，就是说猫的神学它不是错误，它只是不完全或者说有偏重。那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讲。我们最后一位，
就感谢主，就是我大概有两个分享，一个是说就是其实我有在教儿童主日学，然后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就像在读书一样，因为我以前很爱阅读，可是后来有一天玉昌就看到我在灵修，现在没有先祷告，在读经之前没有先祷告，他就问我说你在读什么，为什么没有先祷告，我才发现说其实我真的没有问上帝说主你是圣经的主，然后是你教我还是我在理解圣经，就是我就会有这样的反省，然后就发现以前我在教主日学就算只是手工，常常没有思想到说我这样教有时候就是觉得麻烦，就是也许会觉得圣经的道理你要讲得很简单，其实你要花非常多的心思，你要非常透彻理解才可以把一个
其实上帝的心照顾小孩子，有时候就想说那我就简化，可是那就是完全的就是简化了上帝要带给小孩子 的东西，那我觉得很亏欠神。那第二个是说，就是我来信友堂之后，有参加周三祷告会，那有一次姐妹就问我说，我们会固定为教会守望，你愿不愿意参加？在那一瞬间其实我心里非常挣扎，因为我不希望看见教会的软弱，我只希望当一个很舒服的基督徒，我不想要就是看到那个背后人的罪恶。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这样就是很自私，因为我们不是就是 loving without giving 是一个很就是不是一个 love， 你只是在享受，只是坐在沙发上每天像看电视一样听讲道，就求助赦免，然后也求助帮助我们更多的体察上帝的心情嘛，因为上帝是有感情的，可是常常会困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或者是自己的感受当中，或者自己的需要当中，你就忘记说上帝会怎么看那个人，或是他的软弱，或是你的。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